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前瞻派，我是小玉，
我是派。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理财是不是有上限呢？一定要学投资吗？
先不要讲这个了，你最近疯狂玩萨尔达，我要拿来炫耀一下。很少女生会玩电动玩的这么疯狂，起因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工作狂，然后韭菜王看不下去了，他就说你买 Switch 玩这么久，但是你都没有玩个真正好玩的游戏，然后他就把萨尔达传说拿给我。对，可是我就都没有在玩，
他没耐心啊。
结果你就把它拿去玩，
因为我就受不了你就是没有耐心好好的去寻宝，
他、那
個、就路上有香菇都不捡。
他那个是开放世界的游戏，就是你玩起来很花时间，
可是就是很好玩，你会觉得说你好像那个角落也许会发现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
可是你都在捡破烂，
你想想我捡的那些是不是可以卖钱，
卖钱里面的钱。
对啊，里面的钱，然后我可以去买衣服。
可是你可能玩，听说玩很久都没有办法破关，就是
我不是目的，不是要破关啊。
就讲一个很好笑的，就是我上礼拜六去打比赛，打桌游的比赛，
游戏王。
对，然后前一天就是我们本来很早睡，大概十二点就要睡，因为我八点就要到，结果他就玩萨尔达传说玩到凌晨四点，超扯。
我停不下来。
你那时候在干嘛？
没有，我就想说，好，我被杀死，我这次被杀死之后，我就要去睡觉。结果被杀死的时候，觉得妈怎么会被杀死？不管再一次，然后就这样。
可是打怪超烂的。
我之前都没有玩 Switch， 我那个视角我很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你还玩到头晕？
对，我玩到有这种晕车的感觉，想吐，是真的想吐。
你说不是因为骑马，然后就欲罢不能吗？
对，我竟然就是意外的上马了，
上马。
对，然后我摸摸它，它还会冒粉红泡泡，我觉得很疗愈。
然后你还帮它取名字？
对，因为它的屁股有长，就是斑纹，
就跟斑马一样，
所以我叫它斑掌，
是斑点形状的。
我叫它斑掌。
下个月有，这个十一月有新的萨达，它是在讲那个一百年前的故事，然后它是无双系列的，我对那个比较兴趣。
不要，我觉得这样子有趣，你那个一直杀杀杀，哪有什么好玩的？
好，总之这个月你又开发了一个新技能，就是打更。
我觉得就是这一阵子我不会一直花时间在上面，我觉得啦，就是真的没事情的时候才会去做。
好啦，我觉得回到我们主题好了，今天要理财上线，就是那时候为什么会突然讲这个，因为那时候我们好像上一集才上一集的时候，我们聊天聊到投资的东西，
对，
然后你就很抗拒。
不是抗拒，是我一方面是我觉得我没有经验，然后又觉得那个东西是你跟韭菜红的主题比较像是这样，所以我想说既然我跟你聊不来，那不如就让韭菜红跟你聊。
然后隔天工作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听你感觉就是有抗拒，然后他就联想到说，其实大部分的人没有接触过投资的人，他可能听到投资两个字都会有跟你一样的反应，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很危险或离你们很远，这样
就会有一点没安全感，有一点害怕。就以前都觉得好像要来拉业绩的时候，人家才会跟你聊到所谓的投资这样，所以就有一点没有到抗拒，就是有一点不安全感啦。
那你曾经有想过你这辈子会主动去学习投资这件事吗？
其实没有。
所以就是被我逼的一定要去做。
对，
好，我最近在逼他做一件事情啦，就是开美国账户。对，然后我要协助他把一些部分的资产就是丢到海外，然后去做一些有品牌投资这样子。对，你应该会很兴奋。
有，就还是紧张啊，没安全感，而且美国大选又要那个，我觉得现在动荡不安的，真的是个。
不会啊，美国大选完会是个非常好的投资点。
你认真？
真的，我已经布好局了。
对，
好，回到我们的投资，就是理财有没有上限这件事。对，那时候我就在想说，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一件事情，就是说，就像我之前讲的，我可能会把理财跟投资当成两件事跟大家分享，事实上它也是两件事。那就衍生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投资只做理财，这样可以吗？你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看个人的人生规划，有一些人应该可以，
怎么说？
有一些人应该不可以。
怎么说？ 你自己来说呢，你觉得你自己是需要这件事的吗？
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在逃避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好像其实应该要学投资，可是因为我会有一点害怕，毕竟我的家庭背景没有这一块的经营，所以我会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未知的领域，
嗯，以我对你的了解，就是我认识你到现在，我认为其实你是可以不需要的，但不是因为你赚的钱很多，而是因为你其实 你自己个人比较不会去追求什么，哎，我想要过比较高品质的生活，或是买什么东西，物欲比较少，然后你不会想要去多存一些钱，比如说你也不会刻意说你旅游一定要出国旅游，你可能觉得国内也可以，
嗯，
对，然后你也不会想说要住大房子，你可能觉得一辈子租也没有关系，
嗯，
对，就是我对你了解是这样。
嗯，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讲的没错，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去学投资，因为你今天会有投资的动机本身就是你想要赚更多钱，或是你觉得你去为别人上班这件事情你觉得很烦，你可能希望哪一天可以提早退休，然后有自己的资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我是很容易安逸的人。
嗯，怎么说？安逸的人。
对，就是安逸于现状，我会有一点害怕改变。
我觉得安逸现状很好啊，只是我回过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安逸现状是你知，我觉得那个叫知足啊，
嗯，
就是你对现在的状况不会觉得不满，你也不会觉得很好，可是你很享受它。我觉得你这样非常非常好，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把时间拉长，就是你会不会想去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样，
我站在我的立场，就是你这样对我了解，我觉得80-90%没有错。然后，那我现在会被你说服，想要去尝试一点投资，在一些合理的范围内，就不是真的把我的全部的钱拿去做，就在合理的范围内去做投资。我愿意去做，是因为，我了解到未来可能会有很多的变化，
嗯，
就是我那些我可能觉得基本我够我开销、够我生活的那些金钱，其实是不够应付我未来的变化。就假设像前阵子我家里面有人生病，然后可能还好他有保险，然后可以就是稍微 cover 掉他的医药费，但是如果他真的有什么非常重大的开销，就是这个健保或者是保险已经没有办法负担，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应付这样子的状况。
嗯，
那我就也会想说，假设不管今天是我或者是家人，他真的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我真的会拿不出来。所以我是基于这样子的立场去想要接触投资这一块。
嗯，
对，我不是真的想要赚多大钱，因为像你刚刚说过好一点的生活这件事情，我也想，但是我没有信心我会到那样子的时候我会停止追求还是什么的。我觉得我害怕我自己会永无止境的一直想要更多更多，我不想要我自己变成那个样子。
嗯，
对，有一点害怕啦。
我觉得我从两个面向，就是我听你这样讲，然后我跟你讲我从两个面向观点。
嗯，
好，第一点我会先讲你最后面讲的，就是你会害怕这件事情。
嗯，
就是其实有一些人，就是有部分人，他可能比较华人社会的思想的人，他可能会觉得说钱是一个比较邪恶的东西。其实你身边应该有人会觉得钱是邪恶的，或是钱是不好的，
容易让人家变，
因为很功利，它就是一个数字，然后好像社会衡量你的身价或是衡量你社经地位都是用这个来衡量，所以它很容易让别人觉得它是个不好的东西。对，但是其实如果你有常去看一些比较励志的书，或灌鸡血的那种心理鸡汤书，然后他们会给你一个我觉得还蛮正确的观念，就是说你一个人好或坏，或是你贪婪或是不贪婪，这件事跟钱本身没有关系，好，跟你本身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有关系。
嗯，
那你有钱只是会放大你这件事情。比如说你今天本来就是个贪得无厌，然后你会永无，你会就像你刚刚讲的，你可能是个想要一直追追追，然后永远追不完那种贪得无厌的人。你今天再有你钱，你今天很有钱，只是放大你这个个性而已。因为你没有钱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贪得无厌，所以你有钱的时候，你就会更贪婪，更想要更多赚更多钱，然后可能会把自己搞死或是怎样之类的。很自私之类的，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善良的人，你有钱，你会放大你一样个性，你可能会因为有这样的资源，然后你可以去从事一些帮助社会的服务，比如说贡献啊，比如说做一些爱心啊，然后做一些成立一些比较非盈利事业的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一个团体或是事业这样子。
其实基本上现在市面上的这些团体，很大部分是为了避税吧？
是，这我不敢评价，就是他们可能有不一样的动机。
嗯，
对，就是
还是有好的啦。
可是你要想说他们能避税，为什么要发明这个机制给他们避税？也是因为他们希望那些有资源的人能贡献社会一些。
也是啦，
所以那是一体的两面，只是他们做这件事的心态是什么，很我觉得很重要。
嗯，
对，他们做这件事情，他们如果同时能帮助别人，然后又能避税，然后又能得到名声，然后这个社会会变好，那这件事就是好事。
所以其实避税是一个就是诱因，就是哎，你如果这样做这些好事的话，可以让你避税。
它就是一个附加价值啊。我相信那些有钱的人，他们根本不屑去避那个税。对，你去看那些你讲出来的什么巴菲特、比尔盖茨，他们都会开玩笑说，就连最近很红的那个 Musk 钢铁人嘛，特斯拉老板，他也开玩笑说什么钱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那给我。
对，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赚了一辈子，两辈子都花不完。他们追求的是改变这个社会，然后做一些有贡献的事情。
那是已经赚到他们这样子的没有上限的感觉。
所以他们那些人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他们本身就是个善良的人，不是一个为了赚钱而赚钱的人。那有钱只会放大他们好的那一面。
嗯，
你当然你也可以讲得出很多有钱然后变得很贪婪，比如说在争遗产啊什么东西的那些，就吃相难看之类的。
嗯，
当然也是，比如说 A 七亿啊之类的。
谁
啊？你不知道
A 什么？
就是海角七亿啊。
哦，我突然讲一个太快。
就是、如果一个人贪，他就是有钱只会更贪，就这样。所以那个本身，我觉得是人本身修养跟他的个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认知，我相信你今天如果有更多的资源，或是你有更好的收入、生活品质，你不会变那样的人，因为你本身就是个善良的人。
那我是善良的人？
我觉得你是啊。所以我刚才说你本身的人的个性和你的想法就是好的，所以我觉得就算你不投资、不增加你的这些东西，你也可以过得很好。好，那回到刚刚前面提的，就是这是第一点嘛。
嗯，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我想从一个你知道需求理论吗，就最底层是你的生理需求跟那个安全生理需求，就你要吃饱睡饱，你要吃饱睡饱可以生存，然后在上面才是你的安全感嘛。
嗯，
然后在上面才是关爱跟自我实现嘛。
嗯，
对不对？好，就你刚刚有一开始有提到说你可能就是只是一般人他可能就只是在最下面那两层，他可能得到安全感，他可能得到可以吃的可以活得下去，然后他得到一些安全感。
嗯，
然后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你提到说你有想到投资可能对你来讲很重要的，可能是因为你怕你之后你爱的人或是你的家人他需要这笔钱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帮忙。
对，
所以你已经到了有点是偏第二层安全，掉第三层就是关爱和自我实现那一层的层次。
嗯， 嗯，
对，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啊，如果知道自己就是能吃得好住得好能活得下去后，可以试着去想想看，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有更多资源，然后去能过更好生活后的话，我是也能用这些力量，然后去帮助我爱的人，或是需要帮助的人，比如说传承给我下一代啊。比如说当我儿子想要他创业的时候，我不会跟他讲说我家里没钱，我会跟他讲说啊，爸爸可以资助你，那你可以去尝试这样。那我
觉得不能太多。
对啊，对啊，就是一个你不要让自己没有办法有能力去贡献一些你真的关心的事情这样。
嗯。我每次都想说，如果我是那种富翁，然后我遗产到底要留给我的小孩？
如果我吗？如果是我吗？
你会吗？
我不会，
我也不会。嗯、
对，
我可能顶多留一点点，一点点。
我会让他不会饿死，然后剩下的我会捐出去。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人，
不会饿死的人很广哎。
其实我可以让，就是让他能在一个可以去追求自己理想的经济状况。对，
嗯，
可能就是你不用去赚钱啦，可能你可以追求理想，但你也没有到很有钱这样。就你今天如果不努力的话，你还是会把这些钱花掉的那种状态。
那我要帮他付头期款就好了，房子的头期款。
那真的蛮少的。
不管啊，他自己该赚，为什么？对啊，那是我赚的钱，我要不要留？
对啊，我也蛮羡慕很多同学或朋友，他可能家里有机会能给他头期款，然后很早就可以买房子。
对，房子我们下次聊。我也觉得现在到底适不适合买房子，其实我也很想跟你讨论一下。
不是适不适合，其实适不适合从来就不是重点了。
不是啊，你之前不是常常那个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聊到房价，
嗯，
就是说现在房价就被炒得很夸张。
台湾除非被大陆统一啊，不然不可能房价会跌下来，不可能，
一点都不可能。
我们上一辈的吃相实在太难看了。
完了，冷静
冷
静冷静
啊！吃相实在太难看了，受不了。
你冷静，我
是
叫你冷静。
就是他们这些王八蛋害我们这一辈人这么辛苦啊！
没礼貌。
嗯，然后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好，
嗯，
哎，对了，就是所以我们主题是
就是理财的上限，然后需不需要学投资？
哦，对，就是假设你今天真的是觉得你活的就是这样子， 很开心很好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往一个方向去思考，就是说你可以先知道说你自己如果不去投资，你一辈子只靠工作收入，就是本业收入嘛，基本上你没有本业收入，你不可能有别的收入啊。对，那你只有本业收入的话，你这辈子能存多少钱，那那样的钱能不能过你想要过的生活，这很重要。因为你想要变有钱，你想要理财，想要工作，想要投资，你其实很大的目的就是追求你理想中的生活的样子。
嗯，
除了你在工作发挥热忱，然后喜欢那个工作以外，然后再来就是你工作得到的钱，也就是资源，能不能支应你想过你想要的生活。
有没有可能有人他赚钱就赚的滚的，就是进来的很快，他其实也不需要去做投资？
好，你讲的很好，但我这个等下就会延伸有一个话题，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你到最后面都是在投资。对，所以我要先回到刚刚就是 提到的，就是说你先算好你一辈子不推投资，你只靠理财，那样的总收入能不能指引你指引你的你梦想中的生活这样。好，那大概就是你可以算一下你现在，假设你现在年收入100万，或假设你收入100万好了，你很厉害。
嗯，
好，然后你60年嘛，
嗯，
对，然后你60年，然后你这样算上去大概多少，
吃掉一半，
对，大概就吃掉一半，所以大概你一辈子大概就3000万吧。
嗯，
这还是你很厉害很厉害的状态。
天哪，3000万我买不起房子。
总价买不起房子，总价买不起。
有啦，买1000多可以买到。
对，但是你就发现你人生都是为了买那栋房子吗？
也不是。
对，所以我刚刚是很宽裕的算哦，我都假设你有100万哦，然后接下来60年你每年都是100万哦，对，你也不会成长，因为100万大概到一个极限嘛，就是一般员工到一个极限。对，就涵盖成长这样摊下去的话，你年收入100万，如果你没有很努力的话，大概是那样，然后60年，然后你存下一半好了，哦，存下一半真的超级超级的难，对，然后大概是就是3000万吧，嗯，那你觉得3000万能不能过你真的理想中的生活？这样不靠投资哦，代表你完全没有被动收入，这样，
嗯，欲望低一点也许可以，
就是你就是我刚刚讲的嘛，你从需求理论往上看，你就只是安全。然后可能有责任能照顾你身边的人一点点，就这样，你没有办法再做更多的事情。
嗯，
对，那你出国旅游你也没有办法就是去很尽情的玩，基本上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嗯
好，那你刚刚不是提到说有没有人收入多到很多，然后什么？有啊，我们很多很多管理职啊经理级的年收入都超过100万了，对，我出社会第一年也超过100万了，就是很多人都这样。可是你要知道那些人到后面他们都会转向变相的在投资自己的事业。举个例子好了，你今天当老板当一个高阶的总经理，他其实你看待每个专案其实都是一个投资。比如说你今天底下有个部门，你部门有一个专案嘛，你要不要执行这个专案，然后你会不会，你应该是要评估说这个专案能不能带为这家公司带来现金流，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他的风险多少，你要配多少的资源给他，
这不是工作内容吗？
这是工作内容啊，但是你要评估的时候你要怎么评估他能不能带为公司带来效益。
嗯，
哎，你有评估过专案吗？
嗯，
专案的预期效益
没有。
哦，没有，就是在商业领域评估一个专案的预期效益，通常我们会用净现值。净现值就是说，假设你这个专案执行后，然后把成品产出后，你预期每年每季你可以产生多少现金流，然后我们把它折现到今天为止，到你启动专案的今天为止，然后扣掉你现在付出的成本。如果这个净现值就是这个预期收益大于零的话，哦，代表说这个专案值得执行。就是能为公司赚钱啊，
嗯，
对，对吧？你不会做一个专案不为公司赚钱吧？
嗯，
很做心酸的，
嗯，
对。那你知道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投资，你在衡量股票其实就是用这个方法在衡量股票，一模一样，计算方法也是一模一样。对，所以你会发现投资这件事情本质在你的生活上会一直不断的发生。
哦，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投资是广义的投资，
不是广义的，这两件事其实是同样一件事情。
嗯，
你投资一下专案其实是预期那个专案为你带来现金流嘛。其实你去买股票也是一样，你预期那个股票为你带来现金流，所以你要对它评价，决定要买还是不要买。
嗯，
对，那你投资一个专案一样，对，所以你在工作上假设你做到管理职，然后你是一个需要负责任管理职，你一定会接触到这一块。如果你不会的话，公司一定会训练你。
可是如果我在工作上面所面临的你说的刚刚那个例子的投资，那算投资哦，那个不就是工作内容吗？
我指啦，你工作内容，你工作内容，假设你今天做到管理，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讨论到你今天升到一个薪水变很高的管理阶层了，
哦，
除非你在的产业或者你的公司你很平面到你不是管理阶层，你都可以有150万、200万的收入，但我相信那不多。
嗯，
对，我大部分的产业它还是会一个金字塔型的吧。
嗯，
你慢慢的从基层的技术员或是你的美编，然后慢慢往上爬变管理职，那时候你要负责的就不会只是平面设计而已，你要负责评估这个专案该不该执行。那你评估这个专案该不该执行，在商业上就会用这种投资的方法去评估，那它本质上跟投资股票是一模一样的。对，计算方法一模一样，我没有骗你是真的。对，就是你会今天算这个投资专案的风险跟它的预期现金流，好，你买股票会做一样同样的事情，然后评价这家股票价格该多少。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学会理财，然后也让自己变得更有能力的时候，就算我们不去做一些什么股票期货的投资，我们在职场上面也要学着如何去用投资的方式去经营。
应该说投资这件事大家都认为它好像就是买股票嘛，买基金嘛，其实不是。投资这件事情是你在这个资本主义上你本来就应该学会的技能。因为你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衡量它到底该不该执行，然后你执行会带来给你的效益，然后会有承担多少的风险。那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我们在讲的投资啦。像上次我们不是聊那个大学生的那个理财那个，
对，
我不是谈到其实你应该把你自己大学当成一个投资案，
学那个时间
嘛，去资产配置当投资案去评估嘛。
对，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哲学的概念。好，那我再往更上层去讲，假设你今天不只是总经理啊，我刚才是总经理阶层哦，
董事长
本身就是这个投资者的角色，他董事长本身他的职位不是公司的经营者，他是公司的投资人，他是最大的股东。所以他今天会投资一个人，那个人叫总经理，跟一堆副总经理。我会花钱请那些人来帮我自己做事。好，那本身就是个投资人。对，所以对他来讲，那家公司是他的资产，就是他的股票，因为他有股权嘛。那其实那家公司是他的股票，他是最大的股东嘛。那这个不是就跟我们去买马前去买 Apple 股票一样吗？只是我今天股份很小，我是小虾米，我没有办法干预 Apple 他这家公司的营运。对，那你今天你从工作最底层，然后慢慢往上爬，然后变总经理，然后总经理在上面不是合伙人吗？我们不是看到吴钊律师，
对，
他不是再上去就合伙人。合伙人其实概念就是说，公司让你把一部分的股权给你，让你同时兼顾投资人与经营者的角色。那既然你只是投资人的角色，你是有股权的，有股东的，你本质上就是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对，所以你其实也是在投资。
原来你现在要聊的投资是这一种投资啊。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说你一辈子不碰吗？如果你一辈子是基层员工，或是你一辈子是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下比较底层或是中间层，可能也不到中间层啊的那种工作，然后领死薪水，就真的是死薪水，可能就是一辈子都不会超过150万吧，我不晓得。你可能真的就是说，你可能只能满足你需求理论的最下面的两层而已。对，因为你就只是存钱。那存钱我刚算给你听了，好，你很厉害啊，你这辈子存6000万好了。这辈子你赚到6000万，然后你存一半好了，一半已经超级厉害了。好，基本上不太可能啊，大概 25% 吧。对，你可能就是2000到3000万。对，其实我说真的，在这个社会上2000到3000万真的不能干嘛。真的很可怕。
如果不拿去投资的话。
对啊，因为不拿去投资代表说你所有事情都是主动收入嘛，就是你工作收入嘛。对啊，难道你要积案吗？积到自己超死啊，那也是你拿时间跟劳力来换钱啊。
积案真的好累哦。
对。
我还有个案子到现在还没结。
哈。
钱还没还，尾款还没付。然后事情做一堆，时间拖很久。
对，是那时候有跟你提到嘛，就是希望你学投资的目的其实是希望未来你不要为了钱去工作。因为我常跟你说过，我觉得工作本质上不应该是为了赚钱。对，我那时候怎么跟你讲？
你就跟我讲说，我总不可能一辈子都这样领这样子的死薪水啊。然后你这样子每天这样去工作，用劳力跟时间换钱，一辈子这样子，我到之后我的那个产值啊，还是什么，会逐年的下降嘛？因为我会老啊。我不可能永远都有这样子的体力去用这样子的成本换我的金钱，会逐渐的下降，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学习其他方法来让自己有收入。
这是站在钱金流的角度啦。然后你刚刚讲的东西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你刚刚提到说用劳力跟时间赚钱，对不对？
对。
然后后来我不是跟你提到一个，就是说其实假设跟投资也没有关系， 你今天要能赚到主动收入的方法，其实更高一层的是你用你的头脑跟价值去换钱。
嗯，
其实你的工作性质本身就有用头脑，就是你们就做美编或做平面，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那种叫什么
创意
密集的产业。但是其实蛮多人他可能是没有机会受过这样的训练，他可能是用劳力，真的是劳力去赚钱，那个是最最最辛苦的。我不要说可怜，就真的是最辛苦的。
可是我们这一圈子的人，真的要用纯想法去赚钱的真的是少数，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就是你这样子想一个 idea 或者是画一颗 logo 为什么要收那么多费用。
嗯，
然后变成我们这样子比较一般的设计者就会很容易要花很多时间去教育客户，或者是更多附加的价值，比如说可能好，那你这个专案执行的话，我这边帮你附送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你可不可以举一个就是很有名的艺术家，然后他真的是随便画个鬼，然后就
不能这样，我没办法这样跟你对话。
那就好，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对不对？就他已经
是
靠名气在赚钱了，
一定有。
对，那我就是在说这个，除非你今天不 care 说，除非你今天不屑或你不 care 说你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不然我认为其实你可能走平面走到那个你们的终点，假设以赚钱为导向，
嗯，
可能那样会是比较好的。当然前提是他前面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啊。
对啊，他也是用他一定的努力才累积到那个样子。
没错，所以这就是我说的，这是层次的问题。你今天有办法一开始付出你的努力跟心血跟时间，然后让你今天有朝一日变成那样的人，以赚钱的那个层次来说，对你的职涯会是比较好的。
嗯，
对吧？你甚至用你的名字，可能你下面可以养很多设计师，然后去帮你做你的作品。
哦，这个真的有，
比较应该是比较少，因为其实每个产业都这样
啊。有啦，设计，对啊，设计走到最后就可能会变总监，
对，
然后下他就是给想法跟就是掌握大局，那真的执行的人可能就不
是他。可是风险是在你身上，
对，
假设你下面人做不好，
对啊，
对，所以这就是一体的两面。你今天有没有办法做到用头脑跟价值为你自己赚钱？我觉得不管在什么产业都是很重要的。
嗯，
对。那如果我觉得你现在是可能比较没机会，然后是用劳力的，可以去想想看怎么让你在，你先问自己喜不喜欢。如果你觉得你尽量付出劳力，每天这样会被泡，就每天在做一些，
你会怕被泡？
啊、就是你可能在工地打工，可是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工作，你觉得很健身，然后每天就是晒太阳，觉得很健康、
嗯，
我觉得 OK 啊，没问题啊，你就当做你是在运动，我觉得很棒。哎、欸嗯，有些人真的这样啊，我觉得这样没有不好。
哎、欸，工地可以赚很多哎、欸，如果真的认真都有案子。
对，我就讲啊，你那个就是标准的，你的薪水会随着你的年龄去递减、啊、你就算做到师傅好了、
嗯，
你还是要顶太阳，不是吗？
对啊，
所以真的很辛苦嘛。
真的很辛苦。
对，但是、可是我说真的啦，这个社会不能没有那些人啊。
真的不行啊，他们真的很重要哎、欸，我们路上的那些那个标志什么的、
嗯，
都是他们这样在太阳底下。去把他们弄出来，
没错。所以就是说，我们社会一定会有一些人从事那样的工作为我们服务。
对
对，然后只是说，我们今天如果站在赚钱导向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一个 CP 值比较高的方式赚钱，就是尊重他们，但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样。
嗯，
然后我觉得把自己的工作或职涯提升到用头脑跟价值赚钱会比较重要。
我觉得就像你之前讲的吧，你要有选择的能力啊，你可以选。你要用什么方式赚钱？
对啊，你今天也可以，就是
你现在这样子，你现在可以用脑袋赚钱。可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你也可以用体力赚钱。
对啊，就是我可以选择嘛。
对。
可是很多人是没有办法选择，能不能这样？
嗯，
对，就是要让自己有选择能力，我觉得很重要。
嗯
嗯，对。还有我刚刚提到，我们有因为今天刚好是聊到底应该要投资的一个想法。
对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说，刚刚一直不断提到投资不是只是买股票或买什么金融产品。你今天可能你今天稍有成就，比如说像我家人好了，我的亲戚，没有，不是直属的家人，就是亲戚，他们可能是对房地产比较了解。
嗯，
对，那他们虽然本业在做可能是设计房地产的设计或是平面设那个室内设计之类的，但他们因为他们对这个产业了解，所以他们可以把这个钱去投资一些建案或是一些跟这个建筑有关的专案。
嗯，
好，那这个是跟股票没有关系，是他们产业内的投资，
嗯，
或是当股东之类的，
嗯，
好，那这样也是一个很棒跟投资有 相关的一个可以连接的方法。好、比如说你好了，你今天懂这些东西的话，或许哪一天你资源够了，你可以投资一些艺术品，因为你会鉴赏。
哦，投资自己喜欢的创作者，
投资喜欢的创作者，或投资自己了解的东西，然后你认为那个东西为你带来价值，啊，那个价值不见得是钱哦。你今天投资一个你喜欢创作者，你看他很成功，他变成你的好朋友，我觉得那对你来讲的财富，不见得会是钱的衡量的，
心灵上的满足，
没错，或是他的演唱会能说感谢派他投资我，让我
对
对。
我喜欢帮助人，所以我萨尔达里面都一直破小任务。他叫我去帮他找鸡，我就去帮他找鸡。
他超扯的，他去帮他找鸡，然后找十一只鸡，
十只鸡，然后有一只在屋顶。
他每个 NPC 都去跟他讲话，然后就说啊、哦，我可以帮助你，然后他就接小任务这样。
那接小任务很有成就感啊，就看他很开心，然后送我东西这样。
对啊，对啊，就是我好像有一直在频道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价值观啊。我从来就不认为钱是衡量一个人成功的重要的东西。对，你一定要去找到说什么东西对你有价值，好，那个价值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去取得，你可以用劳力，好，更高一层你可以用你的头脑或者你自己本身的价值去取得那样的价值。对，你也可以用投资的方式，然后去投资一些你信任的人，你的专案，然后去得到你想要的结果。那我觉得这才是投资理财真正能带给我们的就是宗旨。这样我举个例子好了，昨天我必须找一个我八年没见的朋友嘛，
对，
他现在开一家超车炸鸡店，我帮他打广告一下，就是公馆有一家炸鸡店叫炸手指，对，然后那个炸手指是我一个好朋友开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吃，对，
好吃，
好，大家可以吃。然后我跟他八年没见哦，然后他一见到我，然后就说来，我们来谈合作，真的。然后就是我可能就我很紧张，就讲他干，你是不是要先了解一下细节或什么？他说不用不用了，就是对你来讲就是信任，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表示你有做对些什么东西、啊？
对啊，我其实那天回来昨天回来蛮开心的，就是啊。就是很久没见好朋友，但是他一直有在关注我，然后看我成长。那哎，今天他也在事业有成，我也事业有点小成就，那我们可以很快就会合作。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投资啊。对，你一定要投资你身边一些很重要的人。对，但是你不要去很势利，你就是用真诚的去帮助别人，然后去看待身边的每个人际关系。
所以我跟我朋友出去玩、出去吃饭也是一种投资啊。就是、
我跟你讲，还有一种我觉得不是很好，就是其实蛮多大学的年轻人，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感受到的，我身边很多人就仗着自己好像 social 好像很厉害啊，好像什么 social 很有价值啊，然后天到晚跑夜店，对。可是我四年后，然后现在五六年后、七年后，看他们现在都是一文不值。他们当初 social 去跑夜店，那些人脉什么，跟他们一点屁用都没有，因为那些都是酒肉朋友。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很爱讲说自己是他妈人脉很广，然后到现在什么屁都没有了？
我有认识人脉真的很广的，可是他本身是一个努力的人，所以那些人脉是加分的。
好，那很棒，这是一个标准的，
做好超猛，
做对的事情。
他那时候他只是一个一般人，平凡人，他不是什么网红什么的，他在脸书上面稳定交往中破1000个人按赞，你看他人脉有多广，莫名其妙。
对啊，你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他真的很努力，然后就是也很谦虚，就每次他都会发文感谢那些在那个事情上帮助他的人，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什么的。
我跟你讲，你那种人就是改天他需要帮忙，很多人都会帮他。
对，
可是我跟你讲，有一种人真的是整天去玩，然后说自己在搞人脉，然后结果我跟你讲，那种人真的是自己本身没价值，根本没有人会想跟他有什么。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你认识的那些人刚好他原本以为他可以单纯用这些人脉就去得到些什么，而自己不用去努力。但是我认识的刚好是两边都有，他有努力，然后又认识了很多人，所以他现在事业做得还不错。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观念是完全正确，就是。对吧，如果有听众朋友是大学生的、啊、对，你绝对不要拿说什么你在搞人脉的借口，然后自己不努力。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哦，你之间这个人本身没有价值，别人更不想鸟你啊，你朋友再多都没有用，你那个人情是会用完的，除非你自己本身是个有价值的人，对，那你身边人才会觉得你是有价值的人。对，日久一定是见人心啊。来，
梁静茹的一首歌。
哪一首？
那个啊，日久见人心啊。
嗯，路遥知马力，马力哟。
什么东西？哎、欸，你真的心情很好哎、欸，我觉得你今天说话比较温柔
啊。
我觉得你今天说话比较温柔。
我觉得你讲太少话了，我一直
讲。然后速度比较慢。
你要不要多讲点话？
讲话讲话。
啊，就是，所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说，好像多学一点投资，对你人生好像不只是在钱上有帮助，
事业上也有帮助。
更重要的是你的视野跟看东西的角度，就是你今天可以跟朋友分享说，你最近在关注哪些公司，然后包含你看所有新闻和你看这个世界的角度跟视野会变得比较不一样。
我是觉得我有比较想要关心一些国际新闻，然后可能稍微关注一些商业上的动静，可是实质上，因为毕竟我现在还没有开始就是做相关的东西，所以我还没有实质上的体会。然后理财的部分比较有感觉一点点。
嗯，很好啊，那就说不定改天就是给当你开始接触投资，然后也投资一些你一直以来知道或是有兴趣的品牌，你开始会有不一样心得，你我们再大家一起再聊一下。
哦，感觉还要学好多东西。
不会啊，其实没有你想这么难啊。
真的吗？
我想投资大概是这样子哦，就是你可以很简单就可以取得很不错的成果。对，那可是你
说 ETF 啊？
那是做法，我是说整件投资这件事情，
嗯，
你可以很轻松的取得很不错的结果，但是你要取得比很不错或平均的结果再好一点，你会付出努力很多很多。
哦，
对，那我觉得一般人不需要，我也不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我反而觉得说，大家在了解投资这件事情后，想办法运用在你的生活，运用在你的工作上，我觉得那或是你的人际关系上，我认为那才是对你最有价值的事。
我其实一直记得我以前国小的一个导师，他真的是用他血泪在跟我们国小而已哦，国小五年级还是六年级，因为五六年级是同一个导师嘛。他那个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同学你们长大的时候绝对不要去玩股票，他好像因为股票赔了很多钱。你看就是这样子从小累积起来，就对这一块就会有一种畏惧感。
这边我还是想要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曾经也有观众曾经也跟自己的孩子或是你身边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先检讨说是不是自己做不够好，或者自己脑充，或者自己用不对的方式去从事投资这件事情。因为你这样子的观点是，你这样讲出这句话是非常非常不负责任的。对，包含你的老师啊，他是一个教育的一个人员，他其实讲这种不负责任的话，其实是非常不好。
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有
对，因为他不知道，他可能认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就是那个世界就是这样。嗯、对，那事实上不是。对、嗯、我认为投资是每个人生都需要了解，你不见得要做，但你要了解。
嗯，
对，那你要用一个比较正确的心态跟方式去看待这件事情。
嗯，
那如果你今天从这里面跌倒过或受过伤，先检讨自己。对，绝对要先检讨自己，包含你是被谁骗的，或是你自己没有做好功课，然后是干嘛，先检讨自己。
我态度不对吧？
或态度
不对。像你不是不喜欢用“玩”这个字吗？
对，
啊、就是
对，没错，
像在赌博一样。
你这样子就让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今天本来要聊，可是一直没聊到，就是我们刚刚谈到投资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只会理财可以，但要不要投资，或你投资的程度要到什么样，其实取决于你自己的个性。就像我刚分析你的个性，我认为你的个性是这样，其实你是一个风险偏好比较低的，风险偏好比较低的人。
嗯，
什么叫风险偏好？就是说你自己本身能承担的风险大不大？
我是不是个勇者？
你是不是个勇者？你是不是萨达？你是不是林克？你是不是林克？
我不是，我只是喜欢帮助人家抓鸡的林克。
你只是打不赢怪兽的林克。
我陪小妹妹玩捉迷藏。
对，你去牵马骑马很开心。
对，我的班长。
对，好，就是你今天是不是一个林克，决定你今天到底投资的深度要多深。好，那这个你是不是林克，就是你风险偏好够不够深这件事情，本身不只跟你的个性有关，还跟你的家庭的背景，还有你个人的经历，还有你家庭的状况，你当前的责任有关。假设你今天就是上游父母下有妻小，然后他们都必须靠你的话，对，我真的觉得你就算个性很冲，你也不应该去做一些风险很大的投资。
嗯，
好，首先我认为股票是风险很小的哦，有比股票更危险的东西很多。
期货。
对，你知道，就是我自己在做的嘛，很多衍生性的杠杆商品嘛。
对。
对，所以你要先了解说你自己的生活状况，还有你的责任，能不能让你冒这些风险。
等你有妻小的时候，你还会杠杆开那么高吗？
当然会。
那你这样不是打脸你刚刚自己讲的？
没有啊，我是说 那你只要你有足够专业知识跟经验和能力的话，其实你应该用适当的东西来操作。那对我个人来讲，那些东西对我来讲就是适当的东西。但是你今天如果有责任了很大，然后你有欺小，然后你不能冒这么多的风险，你要去，你又没能力，重点是你没有能力，你去搞这些有的没的，那你，我跟你讲，你赔钱，你破产，你刚好而已，这才是重点。对，所以你如何分辨自己能不能去做那些投资项目，其实也是个学问。
自己很难分辨吧？
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我常常在看那个网上啊，一些 YouTube 啊，或是一些 Facebook 打广告啊，教别人投资，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却没有人认真教跟别人讲说怎么分辨自己能不能从事这个投资活动。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我让我意外的事情。这样，
我觉得他们到底是不是在乱七八糟讲，其实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你比较斟酌的点是，他们没有把事情的全面告诉大家，会让大家可能有一点误解。
没错，我相信他们也知道啦，可是就是他们他们本质上做这件事是为了赚钱啦，可能开课或什么，他们可能不会管这么多。但我觉得一个良好的，一个比较有责任的教育者，应该要去让那些人知道说，你的位阶到底适不适合这个生意，就是我们说投资这门生意，然后你可以到哪个阶段，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对，可是好像大部分人都没谈这件事情。
嗯，那你下次要不要谈一下？
我点到了，其实就大概这样，大家去查一查，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这其实也没什么啦，对，它是个学问，但是也没什么。
嗯好不？
好，所以风险偏好记一个，我们下次可以聊这个。
风险偏好，你是不是个勇者？
你是不是个勇者？
下一次的标题已经找到了，不要再叫我想了。
你是不是个勇者？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啊，希望大家有收获，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